弟兄姊妹早晨，咁代表护石堂嘅弟兄姊妹向你哋问好啊。今日就系妇女节啦，嗬。咁有人话咧，女人咧系决定咗一个家嘅快乐，唔知你哋同唔同意啦？吓，啊，若果你嘅父亲咧娶错咗女人，咁你嘅童年将会生活喺痛苦之中。若果你又娶咗错嘅女人，咁你嘅中年亦都将会生活喺痛苦之中。万一你嘅儿子再娶错了女人，咁你将会喺孤独痛苦中了此残生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同感咧，男士们吓。有啊，是女士讲的，点解？系嗱，比尔盖茨咧，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，佢被人问到佢一生最聪明嘅决定系咪创建咗微软咧，亦或佢大举公益慈善？咁比尔盖茨就回答啦，都唔系。是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先至系。那选择配侣伴侣呢，唔单单系选择一个人，更加系选择一种嘅生活方式。女人决定咗上一代人嘅幸福，呢一代人嘅快乐，下一代人嘅未来。不言妻顶子鞋，头发长知识短，所以我剪短头发。女人她决定了她的男人的高点和孩子的起点。有智慧的男人呢，应该是让她身边的女人一生都进修。有智慧的女人呢，应该将学习成长当作佢系一生必须嘅课程。今日系母亲节，我哋理应表扬一下天下嘅母亲。咁无论你哋同意或唔同意，无论社会同埋教会，都系以家庭作为最基本嘅单元。婚姻系神所设立嘅，儿女系神所赐嘅产业。我哋都好熟嘅一句，出于诗篇173篇嘅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嘅产业，所怀嘅胎是他所给嘅赏赐。喺一个家庭里面，有丈夫啦、妻子啦、父母啦、子女啦，众所周知，家庭唔单单系生育人嘅地方，佢更加系塑造人嘅地方。有一位心理医生，他曾经说，他说只要你将你的儿女交给我，我用六年的时间就可以将他塑造成我想成为他想成为的一个人。拿破仑亦都说过，他说孩子的命运是父母创造的。魏托星他亦都讲过，他说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可以到到这样的地步是什么呢？可以影响他是不是上天堂或者落地狱。丘吉尔呢，他亦都讲过，他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浮在政治台面上那些达官贵人，而是摇篮旁边那双手。可见父母的教育可以影响儿女的一生，而小孩子是他的年幼的时候是深受他们父母的影响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位在幼稚园的老师，他问一位小朋友，他说你讲不讲得出你爸爸今年是几多岁啊？那个小孩子就说爸爸今年五岁。咁老师就笑啦，佢话你再谂一谂， 唔通你爸爸同你一样年纪咩？小朋友就讲啦：系啊，我爸爸亲口咁样同我讲噶。佢话从我出生嗰日开始，佢就做爸爸啦，所以佢同我，佢就系五岁咯。父母系头一次做父母，而孩子亦都系头一次做儿女，大家都系新手嚟嘅。虽然我哋而家我哋坐喺度睇，我哋都已经好有经验啦，系咪？但系其实每一日我哋同儿女嘅相处咧，都系新嘅一日，我哋都要不断嘅去学习。嗱，大家都系新手嘅时候，难免有一啲系不尽人意嘅地方。但系有一样系肯定嘅，父母一定系将最好嘅嘢俾佢嘅孩子。俾佢哋最大嘅保障，天下没有不是嘅父母。圣经亦都同我哋讲，佢话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他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。好东西系咩嘢啊？大家觉得呢？最好嘅嘢，你觉得我哋人生里面最好最有价值嘅系咩呢？系我哋嘅财富，我哋嘅经验，会唔会？我哋嘅爱嘅系一定系我哋嘅爱，真系我哋倾出所有嘅爱喺儿女嘅身上啊！有没有想过是我们的信仰传承我们的信仰，这个是好东西。因为箴言那里跟我们讲，要使人晓得智慧和教训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。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都提到箴言，是这个是神的吩咐，亦都带住应许的。我们亦都是很熟的生命记录章那里，他已经跟我们讲，我们要怎样样将我们所学的东西去教导我们的儿子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的。这个是神给父母的权柄去管教他的孩子，而父母亦都必须将信仰传承下去。跟住那段就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儿女已经长大了，已经很难跟他们再讲这些说话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已经不是说在我们身边小的时候，但是那个信仰的传承不是单单是用口述的，是不是？父母，我们有没有这个信仰呢？我们的孩子，他们看不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信仰呢？信仰 是不是真的好东西，以致我们的儿女很渴望来到承载父母的信仰下来呢？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生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。故事是描述一个寡妇，她是不幸的事，她有不幸的事情发生。先知以利沙，她借着洗油增多，倒满了器皿，来到帮助一位穷困的寡妇，将她的问题迎刃而解。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什么，它的结果是什么。其实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到无数次的，如果你是主日学老师的话，你都会讲过，是不是？因为实在是冲，即是那个故事的内容是令这个神迹令到人很兴奋的。我们是从这个故事的三方面去看，我们等阵会看到寡妇的绝境，我们的绝境，我们的小朋友的绝境。故事中呢有两个主要的人物，一个呢是不知名的寡妇，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记得这个寡妇叫什么名，但是有一位有名望的神人以利沙。那以利沙的名字听起来好像他的师父以利亚，我们很多时候究竟是以利亚还是以利沙呢？那以利沙这个名字不是列王记下二章才见到的，他其实在列王记上的十九章十六节已经出现过的了。那耶和华吩咐他的师父以利亚，高抹以法高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。那以利沙就跟以利亚一起住了，一住就住了十几年了。当到去列王记下的二章九节的时候，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了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作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沙就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根据以色列的律法和他的传统的惯例，双倍是有长子继承产业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以利沙不是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叻，我要加倍还叻过师傅，而其实他这个长子名分就是双倍的，是有归属神的意思，是完完全全的是属于神的含义。神就应允以利沙的所求，赐给他双倍的灵，成为以利亚头身的继承人，继承了先知这个职分。圣经记载了以利沙呢，他行的神迹呢有十五个那么多，亦都有七个的预言是应验的，甚至乎呢有一具的尸体呢，他掂到以利沙的骸骨呢竟然复活了。这个是列王记下的十三章二十一节那里有记载的。藉着以利沙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呢，是彰显着神的能力、神的怜悯和神的仁慈。同时间呢，神亦都是见证着以利沙他所传讲的信息。圣经很详尽地记载了以利沙他的工作，原因呢是以利沙和耶稣行的类似的神迹，使死人复活啦，医治麻风病人啦，传讲好消息啦，喂饱穷人。但我哋可以从新约里边，记唔记得新约啊？施洗约翰下在监里边嘅时候，佢派咗两个个门徒去问耶稣啦。佢问啦：那将要来嘅系唔系你呢？ 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施洗约翰差个门徒去问耶稣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那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呢，是以利亚的两倍。他在旧约的圣经人物里面，他是超过其他的人，仅次于摩西的啫。那我们介绍到以利沙之后，我就以三个的组合来到去介绍故事中另外一个人物，就是这一位的寡妇了。我们用三个组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：生与死、欠与还、有与无。生与死。第一节呢，妇人对以利沙说，你的仆人我的丈夫已死。在不久之前所发生的事，因为家里欠下巨债，所以我的两个儿子将会被迫为奴仆了。那债奴即是欠债，你就要成为人家的奴仆。其实在古代近东呢，是非常普遍的，尤其是那些农民和小地主呢，他们的生产呢不是那么稳定，如果遇到旱灾或者失收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欠下巨债了。他们可能被迫去出售他们的土地，甚至自己或者是家人。那叙事者即是讲故事那位，他将仆人和奴仆连在一起，这两个对称的结构呢是平排在一起，好像一个的铁框那样锁住了这一位的妇人，他看不到任何的出路，但是绝路就摆在他前面。因为你要为奴呢，个期限最少是六年嘅。冇错，生命记嗰度提过十五章十二节，但係更大嘅可能佢一世为奴嘅，失去自由。咁嘅时候係咪同死有一个回响喺度？妇人话，你嘅仆人我嘅丈夫已死。我两个儿子将被迫为奴仆，形同于死。生，那寡妇这一家人已经穷途末路了。去到第七节的时候，先知给他一个指示，让他有出路。先知说，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，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过活。生与死的对比，欠与还。第一节，妇人讲述债主临门，成家人只剩下一樽的油，他欠债主的没办法去偿还，债主就是盛气凌人地要强取这个妇人的两个儿子来到抵债，他所欠的他没有能力去偿还。但是第七节告诉我们，妇人可以拿着油去卖，就会卖得一个好的价钱，他有了钱就可以还给他的债主了。寡妇好松容咁样能够去偿还，由欠到还，又形成一个对比，有与无。喺第二节嗰度，先知同妇人嘅对话 先至问你家里有什么，除了一瓶油，乜都冇。在第六节，妇人和儿子的对话，你再去拿一个的器皿给我吧。儿子说冇啦，冇器皿啦。叙事者亦都好刻意咁将第二节同第六节嘅冇、没有呢个概念串连起嚟。有，那妇人卖咗油，还咗债，甚至有足够嘅金钱，剩余过活。原文叙事将有余呢个字系放到系整个故事嘅最尾嘅一个字嗰度。这个不是偶然的，故事最后一个字带有盈余的含义，表达出这个悲惨的事件过去之后是一个极大的解脱。妇人能够保护她的儿子，永远脱离债权人的魔掌，过着美好的生活。有与无之间的微妙的互相衬托，空的器皿变为满的油。怎样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的呢？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？这个故事的情节峰回路转，它怎么样使到由死而生，从欠能够还，由无变为有，空变为满呢？那究竟这个问题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呢？那我们从故事的里面来到去寻求答案。那第三节到第四节，以利沙他很详细地吩咐这个妇人，妇人要和两个儿子一起收集大量的空器皿，然后用它紧紧的一瓶或者里面只得半樽油来到去倒满那些空的器皿。妇人离开了以利沙，就和两个儿子在家中一起遵照先知所吩咐的而行。他将他和儿子关在门的里面，儿子呢就不断地将空的器皿拿到去母亲那里，而母亲呢也都不住地将油倒入这些空器皿里面。他们三个人相信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，直到所有的空器皿都倒满了油，没有空气皿之后油就止住了。那我们注意这个神迹是在闩埋门后面所发生的，是没有人看见这个神迹的经过。即使那些乐意将这些空气皿借给寡妇的邻居，他们都看不到。这个神迹是绝对是一个秘密来的，但是叙事者他就将这个神迹话了给我们读者听，他一路就讲给我们听，我们就好像在那个锁匙窿里面看到这个门里面所发生的事，使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瓶油是源源不绝，倾之不尽，使到我们惊叹不已。那妇人和两个儿子是遵照先知的吩咐而做的，根本他不知道将会有神迹发生，他只是听先知说你和你的两个儿子闩埋门，将空器皿拿来，然后将油倒入去。所以妇人只是很单纯地相信以利沙的吩咐，他相信以利沙的说话，两个儿子他相信母亲，所以他们就一起地去 去做啦。嗱，以利沙知道神迹可能系解决问题嘅方法，先知又点会知道呢个事情系咪真系如佢所讲咁发生呢？经文对呢一样系保持真密，佢冇讲出嚟。嗰、那个洗一个小小嘅瓶里边嘅油，源源不绝咁装满咗一个又一个嘅器皿嘅人物，竟然喺故事嘅情节里边冇露过面，就系、是、以利沙同妇人嘅神，显然冇喺呢个叙事者嘅陈述里边出现。因为经文已经预先假设咗有神嘅参与。嗱，我哋可以睇第七节，叙事者以神人嚟到去称呼以利沙，咁样以利沙帮助呢个寡妇，唔系佢个人嘅功劳，而系佢奉神嘅名而伸出援手。故事好快脆就讲完啦，一个美好嘅结局，但系仍然系一个故事，系咪啊？有冇一种真实感啊？会唔会似主日学嘅儿童主日学？哦，唔系成人主日学嘅故事，系咪？如果我哋能经历咁嘅神迹，系咪好呢？想唔想经历啊？好似一场嘅魔术嘅表演，如果我哋能够被邀请上到台去参与嗰个魔术，你话系几好呢？亲爱嘅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谂过我哋经历嘅神迹，比呢个穷寡妇嘅神迹更加之大呢？有冇谂过我哋有经历过神迹嘅？我哋一起嚟睇下。我哋有冇遇过绝境呢？我相信有人生嘅经历，我哋都会面对紧，系咪？嗱，圣经话俾我哋，人嘅本相，世上冇一个系义人嘅，连一个都冇。我哋都系罪人，罪嘅公价乃是死，所以我哋应该死喺过犯中，按住定命。人人都有一死嘅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所以我哋系向住一个绝境里边嘅，摆喺我哋前面嘅系死路一条。当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为人。主耶稣讲：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，佢拯救我哋出死入生。原本我哋系死嘅，但系主耶稣帮我哋拯救我哋出死入生，生与死，欠与还，我哋欠下嘅罪嘅公价、罪债。靠住我哋系无力偿还嘅，但系主耶稣嚟替代咗我哋，帮我哋还清咗呢个嘅罪债，用无罪嘅嚟到去替代有罪嘅人而死，付上咗赎价。我哋所欠嘅，佢一次过帮我哋还清，欠与还。我哋好似穷寡妇一样一无所有，但是我哋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，佢能够赦免我哋嘅罪。主耶稣话：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享受丰盛嘅生命，而且丰盛嘅生命是直到永远嘅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其实经历过死与生，欠能够还， 无便有。穷寡妇，她相信以利沙能够帮助她，她找对了人。她为什么会懂得去找以利沙而不是其他人呢？妇人她形容她的丈夫是敬畏耶和华的，敬畏耶和华的主必看顾。妇人听从以利沙的吩咐，她就做啱咗事啦，问题就解决咗啦。何况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，佢亲自嚟到去寻找失丧嘅你同我。我哋冇去寻找耶稣，亦都唔系因为我哋配得呢一份嘅救恩，而系佢为我哋所做嘅。他为我们而死。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远超过以利沙所做的。我们所经历的神迹，难道不比这个寡妇更加大吗？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几咁之大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？唯有当我们自己先尝到这个福音的滋味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将福音传承给我们的儿女。儿女看见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承载住这个的福音呢？孩子他究竟是不是渴望从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手里面去承载这个的福音呢？穷寡妇的神迹，若果她不是自己做见证的话，没有人知道的。我们今天也读不到这个的故事。妇人她经历的神迹，相信她一定是很自然地会告诉她的邻居听，告诉她的债主听。她一边卖又一边会告诉她的客人听，分享耶和华怎样眷顾他和他的一家。我们所接受的恩典远比这个穷寡妇大得多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像他这样，很自然这样向人分享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特别是我们的孩子，跟他们一起经历。穷寡妇和她儿子一同经历神迹，这个经历是比我们讲100次耶稣爱你啊，或者你要信耶稣啊，因为经历是对每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之重要。在人生中，我们必然会遇到困难，我们不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生，我们也都不是一定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者，不是他们所寻求的帮助者。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微乎其微的，我们不能够带他们从苦难中走出来，但是主耶稣可以。主耶稣就是答案，他多受苦难，他曾经历死亡并且得胜。若果我们将我们的儿女带到去主耶稣的前面求怜悯，找对了人，做对了事，这个是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做了最好的帮助。穷寡妇的故事只是短短的7节的经文，几分钟就讲完了。从怎样看这个故事的发展经过，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属灵的思维，开放我们属灵的视野，挑战着我们属灵的生活，在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故事的主角，发现 既不是穷寡妇，亦都不是以利沙。当神还是隐而未见的时候，神已经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。即使故事中央空白的地方，即是说故事里面没有讲出来的事情，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，他乐意参与保护和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当我们还未察觉到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耶稣已经主动地寻找我们。虽然我们不配这一份的救恩，但 是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得到了这一份白白的礼物。拿起器皿倒油，这个是由相信到行动，一切都是来自上帝信实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人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拯救，神的爱是源源不绝，倾之不尽，过去如此，今日如此，将来如此。让我们陪孩子遇见神，他们的神，他们一生在神的手里面就很稳妥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放下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全能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主，你亦都是赐给我们满满的恩典，我们能成为我们孩子的父母。主，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，将你这一份的恩典能够是传承给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。主，求你来到是恩高我们每一位的母亲，亦都是每一个的家庭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